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早上路上怎么样？我遇到一个小小的危险，这十字路口刹不住，刹不住路口，我就对旁边对面的人来说，我说对不起，我过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三周之前啊，我们就有报告啊，我们今天将举行我们教会新执事的就职仪式啊。我们今天啊，等会我们有三位新执事啊，今年有三位新执事新的就职啊。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洛尼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在这新年的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向你献上感谢。教会是你重价买出来的，你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买赎了我们这批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即将按立你所呼召的门徒。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求你圣灵来激励我们的弟兄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啊，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可以说这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新约基督的教会第一次案例执事啊，第一次案例执事，讲到当时案例执事的什么动因啊，当时是门徒增多，教会事务增多了啊，那使徒们呢忙于要传扬神的道，所以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所以当时教会里面就会有怨言出来了啊，就是一部分的寡妇被忽略了每天的这个饭食的供给啊，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个教会啊，有义务要照顾这个生计没有依靠的这个寡妇孤儿啊。那我们也看到当时案例执事的整个程序啊，以及案例的这样的啊，使徒们的这样的，他们怎样对当时的门徒是怎样啊说的啊，案例的要求啊，要怎么样，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啊，以及案例之后的效果啊，我们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啊，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然后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初代教会啊就确立了执事制度啊，执事制度在保罗书信提摩太前书当中啊，第三章啊，我们读过什么，保罗在新约教会里面确立什么两种职分啊，其中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执事们啊，执事们 deacons 啊 deacons。 今天我要应着这样的我们执事的案例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三个方面首先这个我们的执事们呢是教会众人的仆人我今天题目刚才弟兄姐妹看到我的题目是神家的仆人神家的仆人，神家就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教会主的教会。教会里有一班仆人这班仆人就是执事们执事们。我刚才说到这个执事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原文当中就是仆人就是仆人servant。那这个词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29次出现了29次。弟兄姐妹想一想，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出现是我们主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当时说的，当时什么？当时门徒们争谁伟大？弟兄姐妹还有印象当时那个约翰雅各他的母亲去跟耶稣讲主耶稣，你的国的这个降临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然后这个另外10个门徒就恼怒这个约翰雅各所以当时主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原文当中这个用人后来就是这个执事们这个词所以执事就是用人执事就是用人今天我们教会就要产生三个新的用人，弟兄姐妹这是都是你们的用人我们这个王强夫弟兄钟宏伟弟兄还有左大兄弟兄所以这个仆人教会的众人的仆人是执事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身份最基本的身份。我们在神家里面神家里面服侍全是恩典我昨天傍晚到一位弟兄姐妹家里去我们的姊妹们说这个我们在神家里服侍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侍动机是什么这非常的重要今天服侍的动机是不是我建功立业我来营造我的影响力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我曾经说教会是完全跟世俗的机构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的团体。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动机乃是什么？乃是我们对主的什么回报我们今天蒙受了浩大的恩典我们唱诗歌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我们的姊妹在带领我们的时候说，这位神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哪一位神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刻骨铭心的这样的确认我们真的是蒙受了极大的恩典。我再说一遍，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阿们，阿们阿们，声音很小，我们恩典很小，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恩典，阿们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参加服事，我们乃是来回报主恩回报主恩这是我们正确的服事动机所以我在今天我要勉励我们今天三位新的执事立志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事主，服事教会，服事众人我们会说这个仆人仆人，我们之前我们19年以前我们会有仆人现在不过也有仆人，就是那个保姆就类似于仆人那仆人的境遇往往是什么？听抱怨投诉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得的这个我们的本分可以当得的就是这个，我们听抱怨听投诉你看当那时门徒增多就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服侍执事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啊，听抱怨、听投诉，这个呢是非常当然的事啊，非常当然。还有呢，被误解、被怪罪，这都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啊，这个是仆人呐 啊，仆人有时候这个怎么好心啊，就是办不好，就是好没事情没办好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被误解、被怪罪啊，被怪罪，你看。这个我们的寡妇被冷落了，被忽略了啊！你们的寡妇照顾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啊被怪罪都是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啊，提醒执事们啊，我们仆人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是什么？我们在服事当中会更清楚地看见神在艰难中赐下他奇妙的恩典，啊。啊，这个就是服事给我们带来的啊，所以服事并不是一种负担啊，服事乃是什么？英语叫 privilege 啊 ，privilege 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啊，一个特权啊。曾经有一位弟兄啊，叫黄如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说过没有啊？他曾经有一个见证啊，蒙厚恩的人啊，蒙厚恩的人啊，他曾经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后来当执事会主席啊。他曾经在1950年的时候，啊，他有个见证，弟兄姐妹知道1950年啊，50年前就1949年啊，龙应台说大江大河1949啊，啊，1950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啊，这个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年份啊，50年，这个黄弟兄50年的时候40岁，当时他刚刚到香港。啊，到香港，他当时妻子在美国，妻子生病啊，所以他当时，就说心魂不定啊，就是说到了香港，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着落，然后呢，妻子又在美国生病，又相隔遥远，所以他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困扰和沮丧啊，所以。但是他自己感觉到啊，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啊，他自己感觉到他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不行啊，所以他有一天啊，他说坐在窗前望天痛哭啊，望天痛哭，哇，我喜欢这样啊，我有弟兄能够痛哭啊，这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他说思念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所说的浪子回头啊的故事，所以他决心啊要怎么样要悔改啊，所以他就去教会啊，然后什么，然后就在教会服侍啊，之后就担任执事啊，甚至担任执事会主席啊，担任执事会主席。当他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神就给他开门啊，他就见证说神就给他开门啊。后来他成为世界浸信联会的华人会长啊，华人会长啊，神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但是当他啊，当人能够转向啊，能够来服侍神的时候，哎，当他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就给他开路啊，给他开门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侍，我们今天做执事啊，乃是什么？你更有机会啊。你更可以更清楚经历啊，在艰难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啊，神会给我们奇妙的恩典啊，啊，你信不信啊？你进来就知道啊，进来就知道啊。好，我之前也曾经说，我们教会的领袖都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仆人领袖啊，我们中文讲仆领啊，仆领，仆人领袖啊。我刚才在马太福音提到主耶稣的一段话啊。那么主耶稣在这之前他曾经说了啊，主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弟兄姐妹，下面这句话要非常的重视了。怎么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啊，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和合本呢翻译现在将近100年啊，将近100年，所以这个话呢用词呢是将近100年之前的这个中文啊，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得懂啊，今天仍然能够看得懂。所以外邦人，主耶稣提到外邦人什么有君王什么为主来统治啊， 啊统治啊，我们很清楚啊，是吧？什么普天之下啊，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我们以前看这个电视剧啊，这个一看都是嚓都全部跪下来啊，这个就是我啊之前的样式。然后呢，大臣呢超权管束他们，超什么？操纵权术啊，啊，操纵权术啊，驾驭别人啊，驾驭别人，弟兄姐妹，啊，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啊，我再说一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完全不应该这个样子啊，啊，教会里面不可有谁操弄权术。有谁来控制别人啊？有谁来控制别人啊？这个我们家乡啊，对于男孩子啊，对于男生的称呼是很特别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起来啊？我不知道上海话对这个男生是怎么说的啊？我们家乡话叫男生叫什么？官人啊，官人啊，还没有结婚叫什么？小官人，结婚了呢，大官人。啊，西门大官人啊，对吧？官人什么意思啊？男人什么做官的啊？所以男人要做官的啊啊！男人如果没有一官半职，那不叫官人的啊，不叫官人。可见啊，这种啊做官啊，这种这个官本位啊，这种观念是深入啊我们家乡的这种啊这个人民心啊。深入民心啊！我要再说的是啊，教会啊，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领域啊，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在教会中拥有职分啊，那是什么？那是更多是神给我们机会来服侍啊，服侍啊。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读到什么？读到管理这个词啊。新约圣经当中和合本有好几次管理这个词。弟兄姐妹，我说要说的是，这个管理跟我们平常的我们的观念当中啊啊，至少啊，至少我要说一下，至少在我们啊，就是说大陆的这样的观念当中，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意思完全不同的啊。圣经中的管理的概念是强调服侍和责任。当使徒们要把这个管理教会事务的啊，事情是吧？放在执事们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看英文有一个词什么 ？responsibility， 责任呢、啊？啊，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说啊，我们通常在社会公共领域去怎么样去控制别人，啊啊，权力就是那个 power 啊，要人什么？要人服从，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2007年啊，我们华人娱乐圈有一个龙头大哥叫什么？成龙啊，啊，成龙曾经有一句惹了是非的话啊，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啊，有没有人听说过啊？啊，有没有人听说过？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啊，对吧？这个话的意思啊，这个话的其实管的意思啊啊，你懂的啊，懂不懂？啊，不懂。我建议你们去读一篇文章啊，在成龙这样说了以后，一个上海人，一个年轻的文章叫韩寒，啊，学会像成龙那样揣摩圣意啊啊，对吧？学会像成龙那样揣摩圣意啊，所以我们平常的理解“管理”这个词啊，这个跟圣经当中啊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看。啊，我刚才说了，执事们是什么？是众人的仆人啊。执事们还是什么？帮助传扬真道的仆人啊，传扬真道的仆人。我刚才提到案例执事的直接动因啊，当时初代教会啊，关怀事工出了差错啊，就是有一部分寡妇日常供给被忽略了。弟兄姐妹会说，当时使徒们在不在？使徒们是在的，但是使徒们忙于什么？忙于传扬神的道啊，啊，忙于祈祷啊，啊，啊！我在这个时，我首先要说明啊，我今天啊在这里讲啊，可能啊会有种错觉啊 啊，我在为自己说话，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今天真理在这里啊，我有责任把真理讲清楚啊。执事的设立啊，是为了帮助使徒们专心传扬神的道，啊，执事设立是为了啊帮助使徒们啊专心来传扬神的道，对吧？使徒们能够什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清楚地看见啊，执事们什么是帮助配合使徒们的，啊，帮助配合使徒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之后啊，升天之后，他什么？他在地上啊，他一直有一般人啊，他托付给一般人，怎么样呢？就是让他们传扬神的道。啊，我们知道大使命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升天之前就会说啊，有这样的托付啊。那我们说使徒们过去之后，那这个神的道这样的托付到了谁的人的身上？保罗在罗马书中怎么说？奉差遣的人啊，奉差遣的人啊，传道人啊，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后来啊，当然使徒们过去以后，大公教会先是有什么啊？大有主教啊和长老来担负传道责任啊。现在圣公会啊，这个路德宗啊，都还是称主教啊。那罗马天主教就不用说了啊。然后归真教会啊，我们说这样的主要责任来传扬神的道，就是奉差遣的传道人群体啊。一些教会现在有教牧团队和牧长团。啊，牧长团，我们上次刘同书牧师过来啊，他曾经跟我介绍到啊，他们有牧长团啊，牧长团三位牧师，三位长老啊，组成牧长团。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我们教会有长老会啊，有长老会。我们现在啊，在任牧师跟长老啊，在任长老和执事会主席啊，构成长老会啊。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个啊，曾经。啊，就说问起他说这个长老是不是执事的上级啊？这个长老会是做什么的啊？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啊，我想啊略微要讲清楚啊。这个我刚才说了，教会怎么不是世俗机构啊？教会不是官场啊，不是官场啊。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说有人群的是当中必有江湖啊，必有江湖。啊，但是我们要非常明确，这种江湖并不是教会的应当有的啊。江湖的就是说应该啊，我们按照圣灵的啊指引啊，我们来啊，让主在我们中间啊，按照主的教导和神的旨意来治理教会啊。那所以我们不存在啊，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啊，不存在啊，弟兄姐妹啊，啊。我们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待久了，我们以为教会里也是这个样，那完全是错觉啊！啊，我再说一次啊，这完全是错觉啊！我不是任何人的上级啊，我只是神的下级啊！这个长老也不是只是的这个上级啊，不是神。那么弟兄姐妹说，那长老啊，长老会做什么啊？我刚才说到啊，在我们的现有目前的。啊，这样的长老会当中啊，我们执事会主席也是啊，我说是代任长老啊，代任长老啊，所以长老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啊，应当是啊，是一个属灵的奉差遣的传道人团体啊啊，这个别的教会有教牧团队啊，我们有长老会啊。长老的主要职责，圣经有明确的教导啊，明确的教导啊。我们读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三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弟兄姐妹知道这是彼得前书啊，使徒彼得在这里啊，在这封书信的后面啊，就有这样的啊苦心的这样劝勉啊，他劝勉啊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啊，勿要牧养，啊，所以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啊，啊，我们这对长老啊，这主要职责是什么啊？然后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啊，曾经跟什么跟以弗所的长老话别啊，非常感人。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啊？保罗，我建议啊，弟兄姐妹有机会要看看这章的。这个要好好看一看，好好读一读啊！我是多次被感动啊！保罗在这个在这一章当中跟以弗所的长老有话别啊，你们什么从此再也不能见我的面啊！然后他说到啊，他之前说到，他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实际上啊，圣经当中牧师长老我们不同的称谓，但是其实指代的是同一种人，做的是同一类事情。这类事情是什么？牧养教会，牧养神的群羊啊，牧养神的群羊啊。所以其实我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长老们啊是很不容易的啊，我很不简单啊。我们长老们都有这个一方面有 full time 的，他们在这个自己的工作，同时还要牧养这个教会啊，牧养教会啊，对吧？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做的牧师长老啊，我们通常会说牧长一体啊，牧长一体，这个不但是圣经的明确教导，而且是什么？而且也是我们以之后历代教会的历史啊，教会历史，我们将近2000年教会历史所证实的啊，所证实的。弟兄姐妹知道那个英国的什么长老会啊 ，Presbyterian 啊，所以这个 Presbyterian 就是希腊文的这个长老啊过来的啊，所以其实啊牧长一体啊一体啊都是什么，都是要牧养神的教会啊，所以啊我们圣经里还说啊，提摩太前书是什么说？如果有人什么想做长老啊，想做监督啊，这都是渴慕善功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要想好了啊，我说姐妹啊，我个人认为女长老也是可以的啊，这个要做长老就是什么牧养神的教会的啊，牧养神的群羊啊。那有人会说何谓牧养啊？何谓牧养？就是使徒们在这里说的，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祈祷为事，以神的真道去寻找灵魂，喂养安慰缠裹医治神的群羊啊。以西结34章啊明确说到怎么样牧养啊，世上的我们要去寻找，被逐的要去领回，受伤的要缠裹，有病的要医治啊，瘦弱的要养壮啊，这个是牧养啊，这个是牧养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我刚才说了啊，我说执事们是要来帮助配合啊这个传道的，这样传扬神的道啊，那要帮助配合啊这个传道人的群体啊。我这个话讲话是不是为自己讲话啊？为自己讲话了啊，这个当年这个执事们是为使徒们啊，今天我们具体到我们教会啊，执事会就是要帮助配合长老会来传扬神的道啊，来牧养神的教会啊。我感谢主啊，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执事同工里面已经有人意识到啊，已经有人有这样的这样的看见啊，这样的看见。我这句话是摘自我们这次三位退休的啊，卸任的啊，是吧？说卸任啊，卸任的指示啊。我们在12月13号在那个 Highland 有一个Park 有一个就是服事的分享有一位指示就这样说啊：我奋招做指示，就是要使牧师牧养的工作更加容易一些。 哇，我听得很感动啊。那可能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的执事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认识啊，有这样的看见啊。所以我要勉励每一位新上任的执事，都要学习这样的心智，所以都要学习这样的心智，为我们教会创造培养传道人的氛围。弟兄姐妹知道，我好几次在讲台讲啊，我希望啊有人能够出来全职啊服侍，就像我那样啊，就像我那样啊。那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教会能够出现全职传道人，是教会兴旺的标志之一。我们上次华神有朱彦牧师来讲课啊，他讲到他原来的教会啊，圣地亚哥主恩堂，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跟我们一样，一开始是5个人。弟兄姐妹，30余年当中，他们教会出来光做牧师的有多少？我们杰米弟兄和那个谢荣参加他的课，37位。30年当中，37位，光做牧师就37位。有朱彦牧师，他本身原来就是执事，后来当执事会主席，后来执事会主席卸任，去读神学院，出来做牧师。呀，教会人数达到多少？1600，5个人到1600，中间出来37个做牧师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这个教会兴旺的标志之一，就能够传道人啊，全职服侍啊。我们这里看到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我们刚才读到啊，神的道兴旺起来。所以当我们啊执事们能够帮助配合又敬虔啊，这样摆上服侍的时候，神的道兴旺起来啊。很多教会啊能够大大的被神祝福，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有一批又敬虔又有委身啊，又能够辅助帮助教牧领袖的好执事啊，好执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执事们能否按照圣经的教训，忠于职守，好好的与牧长团啊长老会和同心合作，常常是教会兴旺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课题。弟兄姐妹，我延续会说啊，我为什么要鼓励啊能够有全职来服侍啊？我刚才说了，我希望什么？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兴旺，我希望神的道兴旺起来。这个是每一个做传道人的这样的心愿。我们奉差遣就是要希望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我在这里，我今天要预先这个报告弟兄姐妹啊，去年年底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跟我表示，他说：“沈弟兄，我愿意牧会。”啊，我暂时我卖个关子，我不报告他的名字。啊，我们已经有弟兄向我提出来啊，感谢主我觉得我太开心了，太高兴了啊。弟兄姐妹，保罗曾经这样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叫做活祭啊？ Living sacrifice， 活的牺牲啊。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摆上啊，能够愿意牺牲啊？这个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牺牲，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基督馨香之气呢？好，我们第三个，执事们必须是有生命见证的仆人啊，生命见证的仆人。我刚才提到啊，使徒们在案例执事的时候说到什么？执事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啊，智慧充足。提摩太前书啊也提到，执事必须端章，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还有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啊，这个是都是圣经当中明确啊，执事们有这样的啊，必须有这样的生命见证啊，生命见证。我们从初代教会看到啊，当时啊，这个执事们 啊，我说到这个执事啊，是帮助配合啊这个传道人群体来传扬神的道，但是并不是说啊这个执事们就不用啊这个传福音啊传扬神的道。我们看到后来什么，像史提凡啊，还后来什么腓力啊，不单是帮忙管理教会事务，他们什么，他们更能够为主做见证啊。史提凡更是什么，成为啊第一个啊殉道的教会领袖啊，殉道的教会领袖。我们啊很有意思啊，我曾经在这个啊芝加哥的华人教会啊那个啊去啊实习。这个芝加哥华人教会啊，跟我们也是华人教会，往往在主日早上啊来问候的，往往是什么？往往是牧师啊，当然就说在门口啊。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西人教会，我在 Indiana Baptist Church，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主日聚会之前问候、握手、跟朋友们那个啊，就是在前台啊、前厅啊握手。啊，每一个到来的人啊，问候啊，说话，弟兄姐妹知道是谁吗？执事们，就是执事们，他们衣着很端正，热情洋溢，在前台欢迎、问候啊，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以及来教会的新朋友们。啊，所以执事们对于真道的把握，执事们的见识，执事们的谈吐，执事们的品性啊，一定程度上反映教会啊，代表教会啊。所以执事们啊，生命见证好，教会什么，教会同样啊也发光啊。所以执事们的生命见证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我有下面啊，因为这样的生命见证有三个提醒啊，一个讲讲团队合作啊，团队合作；一个只是要忠心履行他的职分啊，必须要谨记好好与人同工，尊重其他同工啊。这个是我啊，从一个教会啊，他写执事约章啊，执事约章啊，我今天我们道会的、我们聚会的所有长子跟着我念一次，来。我信主的安排，所有长职，我信主的安排，与其他执事共同侍奉，我对他们要尊重、维护、鼓励。虽然职责与恩赐个别，思想与见解不同，我们仍因爱主而精诚合作，同心效忠基督，始终不渝。这是一个教会的执事的约章，就是执事上任的时候要宣誓，这是约。这是约，对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这个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啊，保罗提到职分的时候，我们如果留心英文版，你会发现这个执事是一个复数，这个监督倒是个单数啊。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说这个单复数都很重要的啊，都很重要啊。哎，这个执事，这是怎样？执事门啊，执事会啊，执事，所以是一个群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时什么七个啊？我们教会是姐妹弟兄十二个啊，十二个啊，十二个啊，我们是有十二个执事啊，所以我们十二个执事，我们怎么样团队合作啊？团队合作。啊，怎么样尊重同工？怎么样形成合力？啊，我在这里我要说到一个啊，我们通常的这个沟通啊，我自己啊 prefer 啊，我们今天的沟通要尽可能当面沟通，因为弟兄姐妹啊，我们人是很容易误解的啊，很容易误解的。这个说则无意，听则有心。你看中文就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当面沟通啊。啊，这个这是最好的啊！我们任何时候啊，任何地点啊，就像昨天我傍晚我就说，哎，弟兄啊，我要过来，我散步过来，我到你家来 stop by 一下。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啊。然后其次啊，其次什么？打电话啊，打电话是其次了，因为 打电话还能够说上话啊。最差什么？最差写 email 啊，啊，最差。所以我是不建议这个 email 这样的事情来交通啊，这个沟通啊，教会的事务啊，我们尽可能的当面。所以我们啊，每个月都有执事例会啊，执事例会，我们当面讨论事情啊，我们尽可能要避免写 email。啊 ，email 这个词不达意啊，这个很容易这个事情的理解不一样啊。你这个写的人跟看的人啊，这个理解不一样啊。好，我第二个提醒是要必须全面看情况啊，全面看情况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啊，我们就是新执事跟旧的执事有一个什么六个月的。啊，这样一个重叠期啊，重叠期便于新的执事啊了解情况啊。我们了解情况要全面啊。我们中文讲“兼听则明，偏心则暗”啊，偏心则暗啊。圣经里面也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近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所以我们做执事啊，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全面的来看情况，了解情况啊。我们今天啊，我们如果说啊，我刚才提到偏啊，我们偏听、偏见、偏心、偏智啊，这样的来一知半解的来这样的啊了解来啊来看情况啊，往往会困扰教会啊，往往会造成误会啊，引起失败的见证啊，失败的见证。做执事必须对教会的各方面情况有广泛了解啊，对人对事态度要审慎啊，小心就是啊，要审慎要小心。好，我最后一个啊，在言语上要小心啊，言语上啊我上次有一个小组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视频啊，就说在美国什么处理警察的十个规则啊我看了 一部分啊。因为我很喜欢，我以前学法律，这个怎么样跟警察打交道啊？弟兄姐妹知道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言语要适当啊，言语要适当啊。有些词，英文词 whatever 这种词不能用的啊。他你这个你火大，警察好了就是把你上铐了啊，所以这个他这个十大规则里面第一个就是言语啊，第一个就是言语。我们圣经里面对于言语怎么样适当啊，都有很好的教导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曾经啊嘱咐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言语啊，第一个就是言语啊。好，我们不但我们在说话的要有好啊、友好的态度啊，有并且啊、讲话要有啊、一定的分寸啊，我们更要带着神的道和圣经的真理啊。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啊，不被人尊敬啊的这知识往往失败在言语上啊，失败在言语上。所以我说，做仆人的必须谨慎我们的言语啊。我再说一遍，做仆人的必须谨慎我们的言语啊，谨慎我们的言语啊。好，那我们说我们谨慎言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谨慎呢？啊，我有一个比较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要有对啊弟兄姐妹啊，对其他同工啊，都怀有什么？怀有一种尊敬啊，怀有一种尊敬啊。我们当对人有这样尊敬的时候，啊，我们的言语就会小心啊，就要小心。好，好，弟兄姐妹，我要所分享的就是这样啊，三个方面啊。我再说一下啊，我们说执事是什么？是众人的仆人啊。执事是什么？是帮助传扬神的道的仆人。执事也是什么？执事也是啊，弟兄姐妹，我记不起来了，你们帮助我。执事是什么？最后一点啊啊，哎呀。我昨天上个星期五还有年长的打电话给我，沈弟兄，你上次第三点是什么啊？第三个是执事们必须是有生命见证的仆人啊，生命见证的仆人。 我现在请我们新啊，我们的新任的执事啊，我们到前面来啊，啊，我们啊，新任的执事啊，祥福弟兄啊，宏伟弟兄，杰梅弟兄，你要去叫一下，可能他在不在？啊，哎，大军弟兄啊，
因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充满荣耀的神，主啊，你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按立我们的弟兄们做我们教会的执事。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按立之前，你圣灵早就呼召我们的弟兄们前来服事。我们今天愿意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愿意来印证你圣灵的呼召。主啊，这些弟兄们都是你亲自呼召来服事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圣灵亲自来恩膏我们的弟兄们。主啊，让他们充满圣灵，充满智慧。主啊，让当他们啊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让他们按着你圣经的教导和你的旨意来服事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事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圣灵来大大的做工。主啊，让我们的弟兄们啊有这样刚强壮胆的心啊，让他们能够在服事上啊，能够有这样的啊新的眼界啊，新的心胸啊。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就也求你来赐福他们的家庭啊，赐福他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整个家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愿意啊与他们在生命上有这样的交通，我们在心智上与他们支持，我们乃是与他们一动，这与他在主里同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